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篇信息，从撒母耳的历史看属灵的原则、生命的功课以及圣别的警告。我们现在来看撒母耳这个著名人物的故事。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重温撒母耳的故事，当然也是借着那摆在你们跟前这一篇美妙的纲要的帮助，我对于这一个人物的历史有了更深更广的珍赏。这个故事事实上不是仅仅给儿童、青少年或学生听的故事，这个人物的历史就是这一篇篇题所指出的之所以那么重要，因为这里给我们许多属灵的原则。请记住这三个词：第一，属灵的原则；第二，生命的功课；第三，圣别的警告。这一切都是在撒母耳的历史里可以看见的。我们从这样的角度，透过这样的镜片来看撒母耳，我的确有一种新发现的珍赏，就是这一段的历史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应用的。这些原则、这些功课、这些警告是我们众人所需要的，因为神今天仍然在寻找一般人成为今日的撒母耳，今日的转移时代者，为要得着这样一个人，甚至是这样一个集体的人。这些人乃是兴起来与神合作，使神能够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时期完成他的行动。这样的人必须学习这些的原则，学这些的功课，领受这些的警告。换句话说，我们若要成为在神手中有用的人，为着完成他今天的经纶，就有这样必须的过程，就是要受训练、受成全、有所学习。现在我们带着这样的一种负担来看今天的这篇信息，甚至我们要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把我做成今时代的撒母耳；主啊，把我们做成今日团体的撒母耳，使我们成为这样代理的神。这是用直视信息的说法，就是神今天在地上团体的代理，甚至在主的恢复里，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与你有同一的心、同一的心思，在每一方面都是与我们的神完全合拍的。我盼望这样一点开头的话会给我们一种正确的导向，使我们来读这段神的话的时候有一种正确的思维。这一篇一共有五个大点。第一大点，我们事实上是要说到拿细耳人的条例，这是神所设立的条例，关于拿细耳人的愿， 在第二大点，我们会看见神如何在他的智慧和先见里设定了这样一个拿细尔人的律例。这里需要有拿细尔人的愿，因为神知道将会有一日神命定的祭司会堕落，就像亚伦家那样堕落，他们会被他们会败落了，他们会被变得污秽了，被破坏了。你去读那个时候的故事，那种情形你就会知道，这个时候拿细尔人的愿就要起作用生效，作为神补充的供备来应付在那些不正常情形里的需要。第三个大点，我们要来看撒母耳如何在以利的监护之下长大。以利并不是个很好的祭司，这样一个人事实上是代表那个时候亚伦祭司职分的败落。但是撒母耳作为一个孩子，一个童子，仍然需要在他的监护之下长大，学习服侍耶和华。事实上他是受以利的教导，这给我们看见我们要侍奉主需要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来学习如何侍奉神。当然我们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在这个大典里面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要学习如何在耶和华面前侍奉。在第四个大典我们会看见撒母耳事实上乃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将以色列转移到国度连同君王职分的时代，这是一件极大的事。那在神旧约百姓中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甚至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个大事。第五大点我们会看见撒母耳的全人和他的所事完全是照着神，他的心，他的心思，他的所事完全是合乎神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各面都与神是一。所以李弟兄称他做在地上代理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岂不羡慕这一个吗？做神今天在地上真正的代表，好把他的国带到这个地上。在第六个大点我们要看见神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是借着兴起这一个拿细尔人撒母耳，这个拿细尔祭司来顶替整个堕落的祭司职任。末了在第七个大点我们会看见撒母耳作为在地上代理的神，以五种尊贵高超的身份尽职，那也将是这篇信息的结语。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大点，撒母耳属利未支派。不要忘记撒母耳这个名字是他母亲给他取的，意思是从耶和华求得的。哈拿恳切的祷告，你们知道那个故事，我不需要细讲。那时候哈拿很愁苦，因为他不能生育，没有孩子。他从耶和华求一个男孩，他答应耶和华，如果赐给他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会 归还给他，归还给神来使用。甚至他用了这个说法，就是借给神。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日子神变穷了，他穷乏了，他得不着一个属人的器皿，属人的凭借，一个祭司、伸言者、神人、祷告的人、士师，来做什么呢？来转移时代，带进国度的时代。所以神在他的主宰里让哈拿没有孩子，使他迫切的来到帐幕这里祷告。你知道那个故事，那个祷告蒙神垂听，所以事实上乃是神发起那种情形，甚至乃是神把这个祷告放在这个妇人的心里，使他按照神，按照神的需要，按照神的经纶来祷告，要得着一个儿子，一个男孩。这个要成为神为他自己所兴起的祭司，成为神为他自己所兴起的伸言者，这些事都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这完全是神所定义的。撒母耳属利未支派，但是我们知道他不是属于亚伦家，他是有某种的血缘，但他不是生来就自动做祭司，他不是生来就够资格做神命定的祭司，因为只有亚伦家是神所命定的祭司。所以撒母耳侍奉耶和华不是作为一个生在亚伦家的人来侍奉，乃是一个不凭出生，乃凭拿西尔人的愿来做祭司的。他是哥辖人的子孙，哥辖是利未的儿子。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你可以追溯撒母耳的家谱，可以追溯到那极大的背叛者可拉。你能够相信吗？他不仅不是属于亚伦家，他事实上是出于可拉那个大的背叛者，他是那个背叛者的后代。然而显然的，可拉有些子孙没有和可拉跟他一党的人一起直接下到阴间去，因为他们没有参与可拉的背叛，所以他们就得以存活。神宽宥了可拉的后裔，在这件事上你可以看见，一面这是因为神无限的怜悯和恩典，另一面神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呢？他是在预备一个人至终能够被他使用，按照拿细尔人之愿的条例做拿细尔祭司、拿细尔伸言者。第一终点，神的行动和他对哈拿祷告的答应，乃是要产生一个绝对为着成全神愿望之得胜的拿细尔人。撒母耳甚至在出生之前就被他母亲奉献做这样的人。就某一面说，撒母耳没有选择，因为是他母亲做的决定，甚至在他的祷告里他就祷告说不用剃刀剃他的头，甚至 在撒母耳承孕以前，他在他的母腹里以前，他已经被奉献给主了，要做一个拿细尔人来胜过堕落的祭司职任，他要成为一个绝对为着神以成全神愿望的人，这岂不是非常美妙呢？弟兄姊妹们，要为你的子孙祷告，为你的儿子，为你的女儿祷告，即使你现在还没有，你要祷告，谁知道主会做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乃是因为我家里有人的祷告才成为我今天这个人，就是我亲爱的祖母，她迫切为我祷告，我知道因为我听见了，她不只要我得救，更祷告要我一生侍奉主，要我能够绝对的为着成全神的愿望，我为着那个非常感谢神，乃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对不对呢？甚至兴起这样一个哈拿这样来祷告，不仅是要求一个孩子来除去他所受的羞辱，不仅是这样，乃是要让神能够借着这个人完成他的旨意。第二终点，神渴望他所有的子民都是拿细尔人。弟兄姊妹们，不仅仅是年轻人，少数被拣选的人，神的渴望乃是要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子民，所有的信徒都是拿细尔人。做拿细尔人乃是绝对且彻底的成为圣别，分别出来归给神。盼望你们注意这些词，这里说到要绝对彻底的分别出来归给神，就是不为着神以外的其他事物，而只为着神和神的满足。弟兄姊妹们，这怎么样呢？这些都是绝对的话，需要有拿细尔人，就是从神和从神以外的其他事物绝对分别出来，是绝对且彻底的分别出来，只单单为着什么而活呢？为着神的满足，为着应付神的需要。今天地上需要有这样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成为今日的撒母耳，我们需要一点不差的成为今天的拿细尔人。什么是神的满足呢？就是耶稣的见证，就是做见证的召会，作为基督的见证和彰显。这是指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召会时代、恩典时代，因着另外一种的堕落，就是那他的召会，那的这个他的教会已经极其堕落了，教会应当是神的家，应当是亚伦家，因为基督自己就是大祭司，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有份于这个祭司职分，但是已过这2000年，这个祭司职分失败了，够不上神所要的。说到那种变质的走样的情形，如果你去看看宗教，看看召会历史，今天基督教国里完全是一种可怕的情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神需要兴起得胜者。谁是得胜者呢？就是拿细尔人。拿细尔人事实上就是个得胜者，站住抵挡堕落的潮流，为着耶稣站住做他的见证，就是见证召会作为基督的见证和彰显。在这个无基督的 宗教，就是基督教里做这样的见证，弟兄姊妹们，甚至我在说话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呼召，我们需要许这个愿，我们应当喜乐的做这个愿，我们应当坚决的做这个愿，许这个愿。这个愿的意思是说完全是自愿的，你也许并不是生来的祭司，但因着你的负担，因着你甘心献上，你自愿奉献自己，神开了一扇门，让你来在今天这些败坏堕落的时期里，做一个真正的祭司，来满足神的需要。第一小点，拿细尔人要禁绝酒和任何与其来源有关的东西，表征禁绝各种属地的享受和娱乐，并接受且经历基督做他的享受和娱乐。此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该是召会生活中首要的事。弟兄们，我没有时间细讲这些事，这篇纲要还是很长，有很多的点，但是在这分别拿细尔人分别的条例里，一个分别归给神的人的第一个记号，就是禁绝各种属地的享受和娱乐。我不需要举例，我想你们都知道了。我们若是在主面前读他的话，我们都会知道什么是属地的享受和娱乐。今天我们要做今日的拿细尔人，我们必须不被这些属地的享受和娱乐霸占。你看看今天的基督教，基本上就是属地的享受和娱乐，披着宗教的外衣，有一种宗教的门面，但里面完全是和世界上的东西一样。这事实上就是那邪恶属撒旦的科斯莫斯世界的另外一个部门。我们不该享受这地上的事物，不该有属世的娱乐，反之我们作为拿细尔人应当经历基督做我们真正的享受和娱乐。我们要吃生命树，难怪这里说这种的享受乃是教会生活首要的事。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临舍世界而要基督，我们只要得着基督。第二小点，拿细尔人不可剃头，表征不可弃绝主的主权，乃要绝对服从，也要服从神所设立的一切代表权柄。一个分别出来的拿细尔人，第二个记号就是他不剃头。我没有办法细讲，你如果去读这些经文，你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指一个人完全服在某种主权之下，完全是服从的，是服在元首权柄之下的。这个人知道什么是权柄，他总是服在那权柄之下。而在这个宇宙中至高的权柄就是主自己，就是主的元首权柄。所以一个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一个为着神的定旨分别给神的人，乃是一个完全在主的元首权柄之下的人。主在他的生活中居首位，主是头，主是他的丈夫，是他的君王。在这个人身上一切都是主说的算，这个人完全是服从基督的权柄。 亲爱的圣徒们，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一切大小事上都是非常实际的。我们是否向主说阿们呢？我们是否完全在他的权柄之下呢？完全服从他的带领和指引，听从他的说话呢？我们不仅是直接的服从他，更是服从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是属人的权柄，不管是在社会上或是在教会生活这个属灵的范围里，我们要成为那些不仅服从主。有些人说，我只服从主，我不服从任何其他的人，这听起来很好，但我告诉你，那是不够的。今天我们的神是一位权柄和能力的神，而在这个宇宙中，为着完成他的经纶，他有一个神圣的行政，一种神圣的管制，他有一个国度，在这国度里首要的就是他的权柄，是他的管制和掌权。神不仅直接的管制和掌权，他也设立了一些代表来代表他的权柄，替他施行管制。所以我们要学习服从主所设立的权柄，主所指派的权柄，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里面若有任何的背叛，就会使我们失去资格，不能成为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第三小点，拿细尔人不该因血亲的死受玷污，而该一直分别为圣归神，表征拿细尔人要胜过天然的情感。这是第三件事，这是拿细尔人条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项。这个人乃是要断绝一切属人的情感。主自己在地上也是这样，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姊妹。他在那里只为着父的事，他在那里不顾他的天然的关系和天然的情感。今天我们若要对主有用，能转移时代，要做今日的撒母耳或拿西尔人，我们就必须胜过天然的情感，要完全分别为圣归耶和华。这是我们该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功课。第四小点，拿西尔人不可挨近死人，或因身旁有人忽然死了以致受了玷污，表征拿细尔人要从死亡分别出来。我要劝你们回去读执事的信息，因为李弟兄在这一点上说了很多，说到我们周围可能有的死亡，甚至我们不知道，但就在我们身旁很亲近我们的人，我们的同伴忽然死了。我不是指肉身的死，乃是指属灵的死。在已过的风波里面，这样的事的确发生。在你身旁有人听见一些闲谈，接受一些谣言，被死的毒素注入，他们就死了。他们就在你身边，你说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人是你的朋友，你的伙伴，很亲近你，是你的家人，忽然死了。虽然你没有死，但因为你非常接近，你就受了影响，你就受了玷污，那个玷污会破坏你的愿，所以你需要再花一些日子来得着洁净，使你能够再一次归回你的愿，重新许愿。你知道这个就是这个条例的一部分，你去读民数记第六章，你就会找到这些事。在那一章说到这 段分别出来，分别这个词用了将近20次，说到他分别出来的一切日子，一再的讲这件事。弟兄们，我们乃是分别出来的人，一切的日子，这意思是指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该是分别的生活，而我们要分别出来最主要的至终就是要分别出来脱离各样的死亡，至终死比罪更严重。我们认为罪很污秽，但我告诉你，在神眼中死比罪更可憎，更污秽，严重许多倍。如果你接近了死亡，你的愿就被废除了，无效了，你就要经过一些的步骤来重新奉献，重新许愿，重新建立你自己，重新按照这个条例分别出来，重新做拿细耳人。弟兄姊妹们，你们要好好研读这些事，并且学习这些属灵的原则。第二大点，在撒母耳的时候，亚伦家的祭司职分已完全堕落，但神预先看见这光景，就在他命定亚伦家做祭司以外做了一个补充。这是神的一个补充的安排。倘若命定的祭司有所不足，就由民数记六章拿细耳人的缘，在以利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是完全不够格了，是一种短缺的情形。你可以说整个祭司体系和该有的情形比较是完了，完全消失了，变成什么样子呢？外表看还存在，但事实上内里看没有任何的实际。第一终点，当亚伦家堕落了，我不需要详细讲，你自己去读以利和他两个儿子的光景。耶和华说，你们是践踏那献给我的祭物和供物，他们篡夺了这些。他们当时的光景很糟糕，百姓还在那里献供物和祭物给神，而他们就带着叉子来把他们想要的都从那个献祭者夺去了，完全污秽了这些属于神的供物，那是神的食物，他们是偷取神的食物，并且他们就在帐幕前与服侍的妇人苟合，行淫乱。弟兄姊妹，这是不得了的堕落。当亚伦家堕落了，这个补充就实际被使用，撒母耳就是借着奉献分别并借于而成为祭司。在这种情形里，我说过了，神的家变得贫穷了，他没有祭司，没有服侍者，一切都缺乏了，所以神需要有人，但在主线上没有人按着他的命定给他使用，所以他开了边门，这补充的门打开了，让撒母耳能够进来做祭司。他是他母亲借给耶和华的，现在神得着了一个人，神得着一个祭司，神说我在这个人身上找着了这样的祭司。第二终点，在以利的时候，就祭司职分而言，神是贫穷的，所以哈拿将撒母耳借与耶和华，在不正常的光景中，就着主的行政而言，他变穷了，需要有人自愿将自己借与他。我们就是在这样不正常的光景中，需要有人把自己借给主。虽然这不是给青年人的信息，我要对我们中间的青年人说这话，神有一个需要，整个情形堕落了，神的家贫穷了， 他的行政有了缺乏，你是否愿意，你岂不要站起来应付他的需要，甘愿自愿的献上自己，将自己借给主。这就像诗篇110篇所说的，少年人他们的奉献必如清晨的甘露，是那样的新鲜，那样的滋润人，那样令人舒畅，那个甚至能够让基督那得胜者也是征战者能够有水可喝。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今天的需要，青年弟兄姊妹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自愿献上自己。这个世界要过去，一切的前途财富，这一切都是虚空的，有一天都要过去。把你自己献给主，现在这个边门还是打开的，让我们能够进来，这就是主今天所需要的。第三重点，哈拿将撒母耳交给以利之后，他在祷告里赞美神，借着他奇妙的作为所施的救恩。他的祷告与神在他经纶里的行动有关，指明他认识一些神经纶的事。我没有时间细讲，你自己去读那个美妙的高昂的祷告和赞美，出自哈拿的口，那里说到神在他经纶中的行动。在那个时候，这个妇人竟然这样的认识神的经纶。第三大点，撒母耳在老以利的监护下长大。撒母耳年幼时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受以利教导侍奉神的路。以利在这里，在他死以前至少做了一些对的事与神合作，那就是他训练撒母耳如何侍奉，因为撒母耳还是个童子，但这个孩子侍奉耶和华，我想他必定是一个最年幼的服侍者，他是在以利之下学习，他是个童子，束着西麻布的以弗德，是个小祭司的穿着，在耶和华面前供职。李弟兄曾经称年轻的长老做婴孩长老，就是这样，他是个婴孩祭司，这个童子，他在以利之下长大，当然也在他母亲的扶持之下，在耶和华面前长大，他在身量上，在耶和华面前和人面前所得的喜爱上长大。这有许多都是由于他在以利手下的学习，这是很有意思的。当耶和华来向撒母耳说话，呼唤撒母耳，撒母耳，那时候撒母耳是睡卧在耶和华的殿中，那里有神的约柜，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孩童睡卧在约柜那里，这意思说就在神所在的地方，神来在那里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这的确是非常的美妙。弟兄姊妹们，不要留在外院子，甚至不要只是到了圣所，至少如果你没有在至圣所，至少要在金香坛那里，你要睡卧在那里与主亲近，使他能向你说话，赐你话语。现在我们来到这一点，撒母耳在以利之下所学习的主要的事，就是学习如何听神的话，如何领受主的说话。一个真正的祭司乃是一个 能领受神的说话，转而把这同样的话语说给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听。第一重点，耶和华三次呼唤撒母耳，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于是以利对撒母耳说，去睡吧，他若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不知道撒母耳那时候几岁，但他虽然年幼，受了教导，他受了教导，主啊请说，仆人静听。圣徒们，我们要学习这样祷告，不要到主那里就开始胡言乱语，说这说那，你只要说，主啊我在这里请说，我在这里听。我们到主面前去，主要的重要的不是说而是听。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奴仆在出埃及记说到的，这个奴仆当他决定要永远侍奉他的主人，他就被带到门框那里，要用锥子穿他的耳。这意思是说他一生都要听主人的话，那是一个真正的奴仆，真正的祭司要听神的说话。我们需要有开通的耳朵，我们需要在一种地位上听主的说话。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得着了那上好的份，就是坐在那里听主说话。第一小点，这是撒母耳从以利所学习完全积极的事。我们做主的仆人需要维持我们与他的交通，一直听他。主真正的仆人不是做了许多事，乃是一个维持与主交通的人，是不断的与主有来往交通的，总是在那里倾听，他的耳朵总是倾向主的口。二小点，我们的生命乃是在乎主的话语，我们的工作乃是在乎主的命令。信徒的一生都系于主的说话上，这是一个重大的点，我没有时间细说。我们的生命，我们应当每一天只依靠主的话，不仅仅是圣经里白纸黑字的话，更是雷马的话、活的话、纳灵的话，就是主像我们所说应时的、及时的话。我们的工作，是的，我们为主做工，我们服侍主，但这乃是在于主的命令。我们若没有主的命令而做任何事，就是任意妄为。所以这里的功课就是要学习听，主啊开通我的耳朵，赐我话语，使我能够喂养供应贫乏的人。这就是神仆人的地位。我们必须说，主啊我的一生，我的侍奉完全依靠你的话，完全系于你的说话上。我必须有你的话。那些日子神的话稀少，因为这个衰败的祭司体系以致神的话稀少，但对撒母耳神的话并不稀少。第三小点，主的说话使我们能够达成他永远经纶的目标，就是要得着心腹，做他的配偶。第二重点，撒母耳学习的时候看到堕落之亚伦祭司职分的败落，所以撒母耳在那里看到这一切可怕的事发生，但那是必须的。借着经历了这一切，他事实上是在学习，他看到了那种可悲的情形。你知道 在教会生活里，我们有些人经过了好几次的风波，那并不是愉快的事，但我告诉你，就某一面说这是必须的。我自己可以见证，我回顾所经过的那些的风波，那是一种观察的时候，让我们看有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背叛，什么是野心，什么是掺杂。那里有一种的实况，让我们可以观察。弟兄姊妹们，不管我们在什么处境当中，我们都仍然能够有所学习。一小点，撒母耳看见神的约柜被以色列人的长老所借用，被腓力斯人掳去，以及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他看见神对以利家严厉的审判，包括以利的死，以及他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的死。他看见以利和他两个儿子的死，他看见百姓的长老如何以迷信的方式借用神的约柜，他们以为约柜会为他们征战，至终那个约柜被腓力斯人掳去，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以加伯就是以利的一个媳妇，在生孩子的时候给那个孩子取的名字，意思是神的荣耀离开了。第二小点，神对以利家严厉的审判，先有一个神人所预言，这里有另外一个神人，然后这严厉的审判由耶和华借着撒母耳说的话所证实。那时候撒母耳还未成为伸言者，他还在学习，他正在成为伸言者。那时候有一个神人，他已经来向以利说到他全家的命运。而撒母耳呢，从他由他直接从耶和华所听见的，就证实了那个神人所说关于以利的话。这是个年轻的伸言者。第三小点，神借着撒母耳告诉以利要来的审判，目的也许是要给这年幼的孩童祭司难忘的印象。这是神的智慧，神知道他必须经过的训练，好使他能够被培育。第四小点，这并没有减弱撒母耳将来的拿西尔祭司职分，反而在他日后的祭司侍奉中一直成为对他的警告，这帮助撒母耳在他一生对神的侍奉上保持纯洁。在那些风波里面，在那些背叛的日子里，主要发生的是什么事呢？那一切的事都成了警告。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一切的事都成为警告，不仅是给以色列人的警告，甚至给我们今日的警告。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就是神圣别的警告，是我们需要留意的。第四大点，撒母耳是转移时代的人，将时代转到国度连同君王之分的时代，这不仅在以色列历史上是大事，甚至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大事。当然撒母耳高了两个王，一个是消极的，作为黑的背景给以色列人看见，你们要有王，这个王就是会这样对待你们，但至终他被废除了，他是错误的，不是神所要的。神又兴起另外一个，那就是大卫。借着高大卫，撒母耳就将时代转移了，转移成为国度连同君王之分的时代。这不仅在以色列历史上是大事，甚至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大事。第一重点， 撒母耳没有背叛亚伦家，也没有建取亚伦家任何东西。在他成长时，神安排环境成全他，并加增他的度量，使他能为神做每一件需要的事，以转变时代，成为君王连同国度的时代。这里我们该学的功课乃是，我们需要跟随撒母耳，不要焦急，不要匆忙，不要发动什么的背叛，要去争取祭司职任。不，撒母耳是服从的，只要以利还在，他就留在以利的权柄之下，他不急急忙忙的要去起革命。没有，撒母耳不是凭着革命要夺取什么，要争取什么。不，他把主权交给神，神安排了环境来成全他，建立他，使他能成为转移时代的人。年轻的弟兄姊妹们，要学习信靠神所安排的时间和环境，要信靠神成全的手，你不需要焦急，你不需要帮助神，你不需要为自己做什么。李弟兄告诉我们，如果主要在适当的时候使用你，他会的，他会安排一些处境和环境，你不需要去操弄什么，你不需要耍政治手腕，你不需要为自己得选票，你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只需要怎样呢？要留在这位君王之下，服从他，主会做他的工。第二终点，撒母耳做祭司，顶替臣服的亚伦祭司职分，并且在某一面意义说了结了这祭司职分。神使用撒母耳转变时代，不是借着背叛或革命，乃是借着神圣启示的方式，以带进君王职分，不是背叛，不是革命，乃是启示。谁有启示呢？谁有神圣的启示呢？撒母耳从神的话，从神的说话领受了那个启示，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争取什么或做什么宣誓。第三重点，撒母耳是有启示的人，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照着他所看见的。我想起李弟兄所写尼托生弟兄的传记，名字取得真好，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是这个先见，这个启示成为这个人的权柄，成为这个主仆人的权柄。撒母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他从神的启示所看见的。不仅如此，他乃是神心的复制，他做一切都是符合神的心，他不为自己寻求什么，为从不想为自己得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逃避死亡，逃避背叛，要做一个合乎神心的人。第五大点，撒母耳不仅行事生活并工作是照着神，他的全人和琐事也是照着神。撒母耳的琐事和神的心乃是意味着缘故，我们可以说撒母耳这位照着神的人，就是在地上代理的神。在地上代理的神，这样的描述 不是小可的。那时候撒母耳是完完全全的照着神，到一个地步，他是神直接的代表，他是代表神在行事，他就是神在地上行动。弟兄姊妹们，你是否羡慕这个呢？你是否羡慕成为这样的人呢？神需要他今天的撒母耳，他今天仍然需要得着他团体的撒母耳。第一重点，神的心思就是撒母耳的考量。撒母耳没有别的意念考量或想法，他的生活和工作乃是为着完成一切在神心中的事。你去读读看，他不为着别的而活，他的心思意念梦想前途羡慕里面没有别的，若有什么，那完全就是神心头的事。他的生存就是为着成就神心头的事。你看见这个人是多么纯净，多么绝对，多么分别圣别出来。但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认识神的心，我们只要神心头的事，我们只要做成神心头的事，不是我们自己的事，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愿望和目的。愿那一切都消逝，愿那一切都被丢弃，我们只要神心头上的事。你知道神之中也在大卫身上找着这个，圣经说大卫是合乎神心的人。这里你有一个祭司圣言者是合乎神心的，有一个王是合乎神心的。这意思是说，不管我们进的是什么神圣的职任，我们进的是什么功用，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只为着神心头上的事。第二重点，撒母耳高扫罗和大卫作王，这是照着神所命定的，要撒母耳永远行在神的受膏者面前，以监督君王，观察君王的作为。他要行在神的受膏者面前，意思就是这些神的受膏者就是君王，是需要监督的，需要帮助的，需要扶持的，需要有人监察。撒母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要行在神的受膏者面前。第三重点，这指明撒母耳作为在地上代理的神比君王更大。撒母耳之所以够资格到这样的程度，乃是因为神为着他的经纶多年来专特的成全他。青年的弟兄姊妹们，青年的负责弟兄们，盼望你们会祷告，主啊，我在你成全的手中，主啊，为着你的经纶花时间成全我，不是使我成为什么人物，不是使我成为什么大人物，乃是专特的为着你经纶的缘故成全我。主啊，成全我，我需要你的成全。第一小点，撒母耳能够被神使用来完成他的经纶，乃因他是一个照着神合乎神心的人。他不为自己寻求什么，也从不想为自己得利。二，他的心只为着神的心和神的选民，此外别无所顾。只有这两件事，就是神的心和神的选民，这就是在撒母耳心上的，只有这两件心，是他的心乃是神心的反照。第三小点，撒母耳认为不为神的百姓祷告，乃是得罪耶和华神的选民，使他私有的珍宝和产业。撒母耳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免得我得罪耶和华。他 为着神的子民有这样的心，他认为不为神的百姓祷告乃是一个罪。我想起摩西，也想起大卫，他们也是这样，他们是在神面前为神的百姓祷告。这就是撒母耳。为什么为神的百姓祷告？因为神的百姓不管他们的光景如何，他们仍然是神私有的珍宝，是神奇特的珍宝和产业。也许他们在你眼中是不好的，但神仍然保爱他们，神与他们立了约，神对他们是信实的。神至终还是要得着他们，为着他自己和他的定旨，所以要为他们祷告。第四重点，虽然撒母耳在他那特别的环境中要为神站住并不容易，但他顾到神的权益，并且转移了时代，那个环境并不容易。弟兄姊妹们，我在说，不要等待好的环境来受成全，不要等待有好的环境来顾到神的权益，现在就是时候。不管我们在什么环境，在什么处境当中，我们需要顾到神的权益并转移时代。我们需要活这种适应一切的生命。在任何的处境之中，我们的心乃是为着神和他的子民，就是他的召会。照着旧约，撒母耳在为着神和神权益的事上是与摩西并列的。在耶利米15章1节只提到摩西和撒母耳站在耶和华面前，他在为着神和神权益的事上是与摩西并列的。第五重点，撒母耳将国法告诉百姓，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一小点，摩西将律法颁赐给以色列人，摩西这样做了，但在撒母耳来到以前，他们没有一套法规宪法。这就像一个国家的宪法，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所以二小点，撒母耳教导百姓如何在地上实行神国的法规、宪法、国法、惯例、方法、规条、法则。这就像主耶稣来的时候，在马太五章五至七章，他将诸天之国的宪法给了我们，那就是那些法规、做法、法则是活的，不是字句，不像旧约那样。主在马太五至七章给我们的是新的、活的，他赐给我们那个宪法。今天我们若要活在神的国里，我们若要活在神国的实际，就是教会生活里，我们需要认识那些法规，认识那个宪法。你最好回去读马太那三章，回去读生命读经，研读这些事，我们就知道我们作为神的神国的子民该如何行事为人。撒母耳那样做了真是美好，他不是王，他高了王，他也把法规和宪法给了他们。第六大点，神开始了新的时代，兴起撒母耳这年轻的拿细耳人做忠心的祭司，顶替堕落的祭司职分。一重点，撒母耳被神确立说神的话，以顶替老旧祭司职分，教导神的话语。在祭司职分里，祭司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神说话，这就是祭司的工作。撒母耳做了，撒母耳那样做是顶替了老旧的祭司体职分，他也教导神的话。二重点，大祭司所带的胸牌和乌灵土名乃是神用来对他百姓说话的凭借。祭司职分堕落后，神的说话几乎失去了，神的话稀少了。你知道 乌灵和土明是加到胸牌里，使胸牌成为决断的胸牌，那个决断是赐给以色列的。借着胸牌带着乌灵和土明，乌灵是照明物，土明是完成者，这些加到胸牌里，这就成为神向他百姓说话的凭借，让神向他的百姓指明他的带领，那是在正常的情形里。所以神百姓所需要的就是神的说话，神的话语，那也是祭司的工作。三终点，神借着建立撒母耳在被拔高的伸言者职分里做伸言者，你可以说他是在以色列，在以色列国里祭伸言者职分真正的开始，他是拔高的，那是拔高的伸言者职分。当然在那之前就有伸言者，摩西也是伸言者，但撒母耳不仅带进君王职分，也带进拔高的伸言者职分，因为需要有伸言者职分来扶助扶持君王职分，君王职分需要伸言者职分。神也借着兴起撒母耳做士师，施行他的权柄，治理他的选民。撒母耳也是士师，他是最后一位士师，他结束了士师时代，带进君王时代。作为士师，他代表神治理神的百姓，为他们施行审判。第四重点，撒母耳这最后一位士师结束了士师职分，他作为新的祭司带进由拔高的伸言者职分所加强的君王职分。这里有士师职分、伸言者职分、祭司职分、伸言者职分都在这里。第五，神需要兴起一个活的人，一个伸言者来为他说话。在神的命定里，撒母耳算为第一位伸言者，因为他带进为神说话的伸言者职分。弟兄姊妹们，为主伸言，为神说话，把基督说出来，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乃是神乃是在他的说话里带领我们。神告诉摩西，他愿意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伸言者，就像我们都该是拿西尔人，都该是祭司，我们也都该是伸言者。今天神需要在他的恢复里，神必须在他的恢复里恢复这件事。末了一个大点，第七大点，撒母耳是一个在地上与神示意的人，作为在地上代理的神，代表天上的神在地上治理他的百姓。撒母耳以五种身份供职，我把这些点念过。第一，撒母耳作为拿西尔人供职，这个大点是这篇信息的结语，我们已经都说过了，我们现在做个概要。首先，撒母耳作为拿西尔人供职，绝对奉献给神，使神得以完成他的经纶。二终点，撒母耳作为尊重神、讨神喜悦的祭司供职，顶替臣服并堕落的祭司职分，忠信的代表神行动，甚至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行政设立并建立君王。在他以前没有任何的祭司高立了君王，他是第一个祭司实际的高了君王，这是在以色列国里。第三终点，撒母耳作为神所确立的伸言者供职，在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异象的时候为神说话，以顶替老旧祭司职分教导神的话语。在那黑暗的光景里，神确立了一位伸言者来说神的话。第四重点，撒母耳作为在君王职分之实际里的士师，以顶替老旧并臣服的祭司职分审断百姓。他一生到末了都是一个士师。 第五重点，撒母耳作为祷告的人供职，为神的选民祷告，使他们蒙保守在神的道路上，与神是一，不落在外邦偶像的网罗里，却享受神做以便以谢以帮助的石头，使神对他选民旨意中的愿望得以成全。除了拿细尔人、祭司、申言者、士师这四样，撒母耳也是神所需要的那个代求者，那个祷告的人，为神的选民祷告，使他们能够蒙保守，与神是一，使神在那个时代对他选民的旨意的那个愿望能够得以成全。我讲到这里，盼望你们为这话祷告，把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带到主面前。我在说，愿主得着他的众撒母耳，得着他今天团体的撒母耳。阿们。